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1月3号到11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美中地区法会芝加哥成功召开。2010年11月7号，美中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来自伊利诺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密苏里州、南达科达州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分享了在大法中修炼升华的亲身体会。24位发言者讲述了他们在参与各个正实法项目中怎样修好自己，更好地讲清真相。法会的前一天11月6号，法轮功学员们在芝加哥市中心举行了大型集体练功和游行。集体练功后，游行从水塔开始，途经最繁华的密歇根大道，最后到达中领馆前，沿途吸引了无数路人驻足观看与拍照。人们认真地阅读横幅上传达的揭露中共迫害的信息，还有路人鼓掌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学员们在中领馆前再度举行集体练功，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无方法，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受法国政府邀请，胡锦涛于巴黎时间11月4号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巴黎的法轮大法协会于当天下午2点在巴黎的人权广场举行了记者会，旨在借此机会向更多的人揭露中共针对法轮功修炼者持续长达10多年的残酷迫害。巴黎人权广场上游人络绎不绝，法轮功修炼团体现场展示了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等的横幅，并向游客及到场采访的媒体详细地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他们把中共酷刑及虐杀法轮功修炼者的证据制作成展板、文字资料及音像资料，吸引了众多过往群众驻足观看和聆听。国际人权教育大会麦塔斯谈中共活摘器官。11月4号至6号，国际人权教育大会在澳洲悉尼大学召开。国际著名人权律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加拿大国家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应邀在大会上就中共非法屠杀、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专题进行演讲。正在中国发生着的这一罪行震惊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者们。甲在华沙连被起诉，成波兰媒体焦点。日前，中国政协主席贾庆玲访问波兰，到达首都华沙，却连续受到2次刑事控告，惊动了波兰朝野和各大媒体。这一新闻近日成为波兰各家媒体焦点。11月2号，中国政协主席贾庆玲抵达华沙当日，波兰法轮大法协会向华沙检察院递交了控告贾庆玲犯有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的诉状。5号又有波兰法轮功学员 Tom Ozimek 等5人也以同样罪名对贾庆玲向华沙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波兰第一大报《选举报》早在3号就以犯有群体灭绝罪的波兰客人为题做了报道。1999年，拥有几千万成员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禁止，从那时起他们遭受劳教和监禁，据说有几千人因遭受酷刑被活活打死。贾庆林推行、策划以及支持这种迫害，检察院接到起诉书说他犯有群体灭绝罪。2007年，西班牙受理了控告贾庆林犯有群体灭绝罪的起诉书。 波兰 Interior PL 著名网站在2号贾庆林抵达的第一天，以议会主席邀请被指控群体灭绝罪的中国客人为标题报道说，逮捕贾庆林，他是群体杀人犯，中国被迫害的团体代表要求。他们在华沙检察院递交申请书，要求波兰逮捕这位北京政要。
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的评价，做梦你都想不到。作者金钟。美国人 Sergius Reese 将军，马克思的崇拜者，在马克思死后专程去伦敦拜访马克思故居。马克思家人都已经搬走，唯一能见到的是马克思先前的女佣海伦。他说出的事实令他很吃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袋子，面对着一排蜡烛祈祷。这位美国将军困惑了，卡尔马克思向谁祈祷？哪来的这种怪模怪样的宗教仪式？马克思在早年是基督徒，他在一部有名的作品《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15:1-14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中写道，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紧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他总是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亨利·马克思大律师对他的天赋很高的爱子卡尔·马克思寄予很高的期望。 Rolf Hanger 在《财与富翁》一书中说，亨利·马克思大律师给卡尔·马克思每年700银元作为上大学时的零花，而当时很少有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这种贵族大学生很难以基督教义去苦行。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就描写过这类在大学深造时寻欢作乐的大学生，那些人比马克思的财力要差得多。马克思奢重的大学生活使他对一切政教的境界感到束缚，渴求个性彻底解放。欧洲秘密流传的撒旦教适应了这种渴求。马克思挥霍金钱与享乐，导致与父母无尽的冲突，亲情幻灭，精神空虚，使他陷入了撒旦教会秘密组织的罗网。马克思主义者 Franz Marchingring 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说道，亨利·马克思不曾想到他留给卡尔的丰厚遗产会有助于实现他所害怕的事，但他似乎隐隐地觉察到他心爱的儿子被魔鬼转化。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来信对他说，我曾经盼望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这并非我心中唯一的期望，这些曾是我长期的幻想，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他们的实现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富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快乐。卡尔·马克思终于在大学加入了乔安娜·萨斯卡特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信徒。1837年11月10日，给他父亲回信说，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个真正的狂暴占有了我，我无法让这暴虐的鬼灵宁静。撒旦教会祭师念诵祈祷文的魔教仪式很特别，处处和西方正教相反。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在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颠倒过来念。十字架被踩在脚下，从教堂偷来的圣器被刻上撒旦之名，一部圣经在焚烧，所有在场的人发誓要犯天主教义中的七宗罪，永远不做好事，然后他们纵欲狂欢，把圣经焚为灰烬，脚踩十字架，蜡烛颠倒，教袍反穿，把祈祷书、上帝、耶稣、圣玛利亚的名字都颠倒过来念诵，一切和天主教、基督教相反，反天主、反基督、反上帝。 在犹太基督教系中，撒旦是恶魔之王，对上帝充满了嫉妒与仇恨，同时也仇恨人类，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中显现，教徒是他的代言人。马克思在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复仇。落实到人世，卡尔马克思的仇敌是上帝创造的人类。马克思在剧本《奥拉姆》中写道，我年轻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猛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这些陪他下地狱的朋友是谁？首先就是被他的理论诱导的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他要抓碎的是整个人类。马克思的好友贝昆宁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极度自大，自大到肮脏和疯狂。马克思称呼人类为人类垃圾。恩格斯在未与马克思同流合污之前，在《The Magyar Struggle》一文中指出，马克思这个假装为无产阶级而战的人，把这个阶级的人称为蠢蛋、恶棍、屁股。马克思在《人之傲》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碧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神一般的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马克思要的是世界的废墟，要的是斗争哲学，穷人斗富人，党内残酷内斗，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刑天五干气，猛志固常在，那是小儿科，造宇宙的反不成，也要争个与造物主平起平坐。什么冲天大将军黄巢，杀人800万，闯破天的闯王李自成，闯塌天的魔王张献忠，一切反天沙巴的混世魔王凶神太岁，相形之下都成了没有话语的哑巴小巫。马克思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巧妙地像牛顿的经典力学、麦克斯韦的经典电磁学一般的逻辑严整，似乎达到了公理数学化或数学公理化，让人们看不出破绽，被列宁奉为经典，被毛泽东武断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现存的古巴、北韩、越南、外蒙古、中国等13国实践者无不上当，而英、美、德、意、日、澳、加拿大等工业国无一不是摒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种乌托邦经济学而成功的。赏给人类垃圾这些乌托邦话语，马克思自己称为粪污秽之书。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作家像马克思那样称自己的作品为粪污秽之书。他蓄意把恶魔之王撒旦的排泄的秽物灌输给被愚弄的工农和知识分子。英文版关于马克思的资料在各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网站上都有。一位学自然科学的老先生，因为是党员，调回老家四川，当了半辈子马列主义教研组长。他向我的朋友推荐马克思主义者网站，即《马克思与撒旦》一书。老先生说，吓出一身冷汗，做梦都想不到，原来加入的是魔教。从网上拷贝下来，导致家族成员先后退党、退团、退队，投入了三退大潮。老先生劝我的朋友说，要想不再做马克思的朋友，不交党费自动脱党是不够的，要改变下来陪我的命运，得真正去认识卡尔马克思，彻底和撒旦决裂。中共元老们在惨烈内斗中受尽欺凌，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李井泉、 迫害使他们的否定陷于文革，止于毛。想不到共产党宣言中在欧洲游荡的幽灵，他们下一代的否定止于阶级斗争，自己被共产党封闭，不可能知道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撒旦密教，还在马克思的圈套里打转，冲不出撒旦的思维罗网。有些老干部似乎否定了马克思就丢了灵魂，把死去见马克思当作光荣。他们并不知道马克思称无产阶级为蠢蛋、恶棍及屁股。庄子曰，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把这些撒旦之粪、污秽之书奉为经典，该是多么深的迷信，多么大的愚昧，多么久的污染。
心为80后痛，作者惠子。今晚女儿告诉我，妈妈你知道吗，网上说现在80后流行一种病叫手机幻听症，得病的主要原因是80后现在找工作很难，都是在求职时因过分期待用人单位的回音而得上了这种病的。我一听心疼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想想这背后的艰难和压力，80后的一代多么不容易呀！按年龄来算，大多都该成家立业了，但是大陆目前的就业形势这么严峻，竞争激烈，那么多人失业，连挣口饭吃都很难，还谈什么成家立业呀？家庭条件好点的还可以在家啃老，没条件的去干什么呢？又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人哪怕受到过高等教育，也被沦为了让社会不安定的一族，真是可怜呐！看看自己周围那些残酷的现实，不由人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做现代的中国人有多难呐？做普通的中国人更难，做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在这里永远不可能有出路。政府正在日益失去管理职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都快成了掠夺者了。城市圈房，农村圈地，地方政府都在各自为政，做事没半点人情味，唯钱首饰沾。80后的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又是极端的失败的，大多贪图安逸，贪玩成性，没有责任感，很多人宁愿在大城市漂泊，也不愿回家乡找份合适的工作，踏踏实实生活做人。只是因为大城市好玩的东西多，做事又没有长性，把跳槽当家常便饭，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冷静地看看这个社会，确实变得好可怕呀，真担心这个社会会不会崩溃。《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说得好，居有常，业无变，意思就是要安居乐业，不要经常变换居住的地方和从事的职业。传统的中国人家庭观念很重，所谓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就是反映的这种观念。古人把家庭看得高于事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稳定的家庭可以让人身心安宁，更容易培养出有健康人格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才更容易成才。同时，家庭的稳定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于事业，古人更是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业精于勤，荒于嬉，等等，都是对于我们做事的告诫。古人通常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且重德敬业，从小拜师学艺，如无重大原因，通常是不允许中途变换行当的。这也有力地保障了各行业可以培养出自己需要的专业人才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教导人做人做事这方面是多么的精辟呀，真是一语中的。可惜如今的中国人却把这一切宝贵的精髓抛弃了。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我们国家的管理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在教育方面多借鉴一下古人的经验，也许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还有一点希望吧。
世人觉醒，老医生的一张病历单。 我有时候偏头痛，严重影响工作，朋友们推荐我去一家私人诊所扎针。躺在床上和这位老医生闲聊，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你们诊所扎针吗？一个是我朋友们的推荐，再一个就是我也看出来你满面红光，不像有的医生自己都一身病，怎么给别人治？老医生笑了笑说，医生不一定自己不得病，你都想象不到我曾经也是一个重病缠身的人。说话间他拿出一张病历单让我看，这不是我的病历单，而是这个老医生的病历单。望着眼前这位医生，红光满面，精神硕朗，再对照着他的病历单上望而生畏的症状，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我的疑惑。医生笑了笑，我不说我以前的情况，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每天给别人治病，可是自己有病的时候却束手无策。那时候啊，每天吃药要吃一罐子，一家医院没法治，就转另一家，转了好几家医院，最后情况恶化，医院都不敢收了，说是回家疗养。我心里清楚，那就是回家等死，儿女们不甘心，求偏方拜神佛，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也不见起色。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朋友介绍我练起来法轮功，结果我发现真灵，不长时间我身上的所有病全好了。十几年来我彻底与药断了交，从此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医生笑了笑，你也觉得我现在红光满面，对不对？这都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我感到很吃惊，于是我向老医生提出了我心中疑惑的几个问题。我问道，电视上演的杀人自杀是怎么回事？老医生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不杀生，在这样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如果练法轮功真像电视演的那样，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谁还敢练？还用打压吗？事实上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其他国家练法轮功都是自由的，这不正反衬出中共是异类，是邪恶的吗？而且中共是流氓起家的西来幽灵，全世界都反对共产邪党，共产邪恶主义是有道理的。中共从起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搞的假恶报，早已证明了它的本质，其邪恶本质是无可改变的，它也不敢改变。人能改变是因为人性中善恶并存，人心向恶，人就会越来越恶，最终善良无存，人心向善就会越来越善，最终完全去除邪恶。但中共本身就是邪恶因素构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早期进入中共的好人和良善最后都被一一排挤害死，除非你也同流合污成为邪恶一份子。这是因为中共这个邪灵身体里容不下良善，良善只能被中共暂时利用，兔死犬烹，吃枭不吃腐肉，还是吃枭吗？吃枭变不成别的鸟，豺狼就是豺狼，今天没咬死谁，不等于他本性会改变。我又问道，电视新闻上说练法轮功不让人看病吃药，老医生说，你去了解了解法轮功所有的著作，从来没有说不让人看病吃药，只是练功后病好了不用吃药了。电视上宣传的法轮功的事全是假的，不能相信。当年的刘少奇不就是一夜之间被打成内奸、公贼、叛徒吗？最后还不是又平反了？是啊，经过各种邪恶整人运动，我自觉地看透中共了，觉得再也不会被中共戏弄了，谁知道又被他蒙蔽了一把。这东西真是邪恶的厉害，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玩弄在股掌之上。
向藏香显神机，作者高山雪莲。九月初我特意进城买香，回到家里高高兴兴给老伴讲香买回来了，老伴接过一看就数落我说，你买的是啥香，看都不看，拿刀就跑。我说，向藏香呗，4元5一盒的。他说，要买9天向藏香，拿去换了吧。 我说买都买回来了，这次就算了，以后一定买九天向藏香。老伴宽容了我，打开一盒向藏香说，你看这香特细，三根香还没有九天的一根粗，而且还短一截，一会儿就燃没了。每天给师父进香，盒子里深紫色的细细的向藏香一天一天在减少。一天打开盒子，突然一根两根又粗又长的香耀入眼前，接着又出现了三根四根，七八天过去了，又粗又长的香急速增加。我们心里很清楚，时时想着九天，九天就来了，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啊。20天后，有一天竟增加了十几根又粗又长的香。记得那一天是9月28号，好奇心驱使着我决定数一数，在这盒向藏香里一共有36根神奇的香，以后就再也没有变化了。这36根香是向藏香变化来的吗？不像，因为它同九天一样粗细，一样长短。那么可能是搬运来的，正像济公从峨眉山搬木头一样。向藏香显神机，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类似的神机在我们身边常有显现。那年特大地震时，村子里的烟囱都震塌了，唯独我们屋顶上的那个烟囱丝毫无损，至今还巍然耸立，直指南天。它向世人昭示大法的超常和神奇，这是师尊对法徒的悉心呵护啊。
大法真相，轮回故事，术士为僧难逃情劫，作者飞明。我和妻子不是一个省份的人，在我落魄之时和他相识，后来他冲破层层阻碍，我们才结为夫妻，期间受了很多苦，我心里一直觉得欠他很多。妻子对我依赖性特强，若一天见不到我，便会心神不宁，坐立难安。720以后，我们有幸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这个夫妻之情就成了严重障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修炼初期，师父曾经帮我打开一些前世记忆，妻子因而常常对我说，我前世到底跟你是什么样的因缘关系，你不能看看？我跟他讲，这事是不可以强求的，一切都得用法来衡量，师父自有安排。我们每天学法，严守心性，状态还是时好时坏，就是不能从根本上去此执着，我也感到困惑。前日晚上，我再次穿越轮回时空，回到千年前的那一世，看到我和妻子的恩恩怨怨。我自下山云游数年后回到永华寺，师父已经圆寂了，这样我被众僧推为住持，不久便在寺中设坛讲经宣扬佛法。那时我还不到30岁，俗人戏称我为小方丈。随着影响扩大，庙里香火逐渐旺盛起来，香客信士盘经问道者络绎不绝。某日，一李姓大户途经此地，带着眷属顺便到庙里敬佛，查叙时知道他一家几代信奉佛法，乐善好施，因听我在佛法上有些修为，故而前来一见，顺便再给僧众一些供养。随行跟着他的女儿，16、17岁的样子，容貌端庄，见到我写的一些寄语，拿在手中看了很久，不时地问一些好奇的事情，我都谦卑地一一作答。不长时间，他们便要赶路，送别时发现李小姐眼光一刻都不曾离开我的身上，那种眼神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我猛然一震，有些心猿意马，心说不好。我自小修行至今，自谓定力不浅，怎么在女色面前还如此不济？此后多日打坐不能入定，妄念横生，慢慢经过很长时间才降服这个心魔，自此在佛法修行上不敢有丝毫懈怠了。 一年后，山下有人匆匆送来一封书信，原来是李员外写的。打开一看，我冷汗直冒，忙诵念佛号。信中说，他女儿自回去后没多久就卧病在床，怎么也医治不好，找不着病根。小姐不说，家人束手无策。后来才隐约知道，是因对我相思成疾，考虑我是佛门中人，这不是闹天大的笑话吗？无奈女儿身体越来越糟，只有请我以慈悲为怀下山前去府上看看。救人要紧，我忙收拾收拾，随兰人下山。数日后到达李府，李员外正心急如焚，见我到来，喜出望外，径直引往内室。早有人报告小姐，员外在屋外就叫：“女儿，你看谁来了？”小姐慢慢从床上坐起，脸上泛出红光，轻轻问我：“高僧，你都知道了？”说话有些吃力，人显得很虚弱。我忙施礼示意她不要乱动，然后我宣讲佛法，要她看破男女情关。她似听非听，一会儿问我：“高僧，你我此生断无可能吗？”我一立掌：“是，断无可能。”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良久，指着桌上一包裹说：“今日一见后，不知何时再能相逢，我就送你一束丝绢，全当供养，还请高僧收下。”这他的样子使我不忍再拒绝，那贫僧就收下了，谢女施主。贫僧就此告辞，还望女施主安心养些，多诵佛经，身体早日恢复。见他陷入沉默，我便转身向外屋走。高僧且慢走，小姐在身后叫我。我扭转身：“女施主还有什么事吗？”她露出奇异的眼神：“若你今生修炼不成呢？”“如我此生修不成，来世我还继续为僧。”我答道：“既然如此，就以此卷为信物，来生我再去庙里寻你。”说罢，小姐便扭过身去。回到寺中两年后，听说李小姐在我走后不久就郁郁而终了，此事搅扰我一生，果然在那一世没有修成。转眼到了下一世，我真的转世又成了和尚，后来在永华寺落单，继续为住持。一晃几年，到了中秋，第二天是香会，晚上我打坐入定时，忽然眼前一片空明，出现宿命通功能，知道我乃是前任方丈转世和将要发生的事。出定后长叹道：“定数定数啊！”到了次日，人山人海，午时听到寺门外传来喧哗，我心里一动，来了，终于来了。少时，知客僧引领一官员模样的人进入大殿，礼佛完毕，在客房请我前去相叙。那官员一见我上下打量，不住地点头：“果真如此，果真如此。”我双手合十：“请问大人自何而来，所谓何事？”那人回过神来答道：“我自长安而来，为我女儿事来贵寺找人。”“找人？长安离永华寺数百里，怎么会有他要找的人？”知客僧很奇怪：“是这样的。”那人解释说：“我有一个女儿，是我们夫妻的掌上明珠，很快到了婚嫁年龄，说了很多子弟她都看不上眼。有一天梦见她的夫婿是佛门中人，乃前世所约，具体现在在哪个寺院，长得什么样，还有信物为证，说得一清二楚。我们也信奉佛法，虽将信将疑，我还是先来打听打听，没想到果真跟小女说的一模一样。”旁边师兄听不下去了，怒斥道：“一派胡言，我家方丈乃得道高僧，怎会似你所说？”我一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了，然后去库房打开前任方丈所遗留的木箱，拿出那个尘封已久的包裹，感慨万千。稍后回到前庭，放在桌子上，对那官员说：“这就是你女儿所说的信物，此乃师祖遗物。”这时寺中僧人越聚越多，有的挤在屋里，站不下就挤在窗户边，大家屏住呼吸， 好奇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那就打开看看，那人说道。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我。好吧，我轻轻解开包裹，果然是一束白色的绢布。众人啧啧称奇，突然那绢布发出淡淡光芒，僧众齐诵佛号顶礼膜拜。过了很长时间，大家才惊醒过来。那官员对我说，如此都是事实，还请高僧赴约，随我上路，入府择日和小女完婚，我家女儿配你正可谓是郎才女貌。霎时场面静了下来，大家都显得非常紧张。我思绪片刻，整理整理僧衣，端坐蒲团之上，手捻佛珠，常念一声佛号，怆然泪下。既是前世业债，累我两世不能解脱，就此了断，他年再得正法吧。说罢便自行作画了。这就是我和妻子的姻缘关系，经过千年轮回，这一世我们都生于贫穷之家，与茫茫尘世中再续前缘，虽远隔千里，最终还是走到一起，并圆归大法，成为大法弟子。回想数世为僧皆不成功，是因为释教佛法的层次局限，才不能解决修炼人根本的问题呀。而法轮大法是这宇宙的根本大法，自然能圆融一切，善解一切。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在法理上明白后，这个情关我们很快就过去了。
古风悠悠，一位良心观的自白，作者陆贞。陶文义奉旨出京视察，回朝后感慨地讲，无柴居官，即令世事济人，不能掩罪万一。我们这些做官的人，即使事情都办得很合民意，处处为百姓做好事，也不能掩盖我们的罪过于万一。况且我们从开始做事时就没有体恤民情，将来怎样才能把这些罪过弥补起来呢？想想我这次出京办一件简单差事，往返几千里，使用的劳役无法计算，那众多的差役都是百姓的子弟呀。在炎热的夏季，他们汗下如雨，汗如雨下，喘声似雷；在严寒的冬天，他们在泥泞中跋涉，在雪海中开道，在这次行程中修道路、填山沟、架浮桥，哪里还有个数？这些有罪于民的事，都是因为我办差事才做的。我没有功绩，可以去安心享受万民之劳，如有因果报应加于我身，也不冤枉我，我哪能不警惕呢？
骄傲的罪过，作者吉光宇。谢显道和伊川分别一年后前去看望伊川先生。伊川先生问他，我们分别有一年了，你有什么长进？谢显道答道，我只是改掉了骄傲的毛病。伊川先生问，为什么？谢显道回答说，我仔细地检点自己，发现许多缺点都因骄傲而起，所以我就痛下决心改掉这个大毛病。伊川先生笑着道，这就对了，古人交往互相关心的情形就是如此，真是令人敬仰。以上均据郑轩《卓非安日转》。
历史故事，职责不可亵渎，作者山行。清朝河北安邑有个叫宋半堂的人，曾在鄞县做官。他跟友人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他说鄞县有位书生很有文才，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困顿，没有考上功名，一直抑郁不乐。后来这位书生得了一场大病，病中迷离恍惚，梦见自己来到了一处官衙门，根据那里的情形，他觉察这地方似乎便是民司。这时候书生看到对面走来一位官服打扮的人，细看却是一位老相识。书生便急忙向民官打听，自己得了这场病是不是很快就会死。这位民官说，你的寿数未尽，但是路数尽了，恐怕不久就要到这儿来了。书生说，我这辈子 全靠社管教书糊口，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怎么路数到先进了呢？民官叹息说，正因为你是吃教书这碗饭的，而对孩子们的学业品德放任不问。民司认为无功受禄就等于偷盗或浪费粮食，必须扣除应得的俸禄来补偿，所以你寿命未尽而路数先进。为人师长者位居在三军亲师之中，享有崇高的荣誉，你收取人家的学费却误人子弟，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有官禄的就要削减官禄，没有官禄的就得削减实禄，一丝一毫都计较得很分明。世人往往看到一些饱学之士或通儒大家，有的生活穷困，有的年少夭折，便抱怨天道不公平。可哪里知道这些人都是自误生平才落得这地步。书生听罢怅然而醒，从此他的病日重一日，果然没有治愈的希望。临死之前，他把梦见的事讲给他的亲朋好友们听，并告诫他们要忠于职守，努力从善。这个故事也告诫我们安分守己，恪守职责，这是天定之理。罔乎职守，损公肥私者，虽然能成一时之快，但其所思所行，上天都点点滴滴记录在案，到时善恶报应是丝毫不差的。所以说职责不可亵渎。
王拱辰改名早注定。作者莫求。王拱辰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大臣，字君旷，年仅18岁就高中状元，曾先后担任吏户礼兵刑五部尚书以及其他一些职位显赫的官职。然而王拱辰并非他的原名，其原名叫王拱寿。之所以改名，是因为宋仁宗对他这个少年状元非常看好，故而御赐其名为拱辰。那么为什么说其改名是注定的呢？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据宋代古籍《瓜异志》记载，北宋文豪范仲淹在仁宗天圣年间曾任陈州通判，陈州地处今河南周口淮阳县一带。当时陈州郡守的母亲生了重病，郡守听说有一位道士有些神通，便把他请了过来，求他想想办法。道士答应尽力而为，于是就筑了祭坛，还写了给神的奏章，便要开始做法事了。郡守和范仲淹关系不错，便请他参观。范仲淹一见准备做法的道士，就表示不相信，窃笑道，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道人又能有什么能力呢？而郡守却很相信道士，还对道士说，那么请你也查一查范仲淹将来的仕途如何。道士则答道，那就要到天朝处问一问了。道士随即开始做法，跪伏于坛上，直至第二天凌晨四更时都泥然不动。大家好奇地触碰他，他依然一动不动，身体还有些僵硬。到了五更天，道士的手足这才微微动了起来，大家把道士扶起来，他休息了好一阵子，这才对郡守说，你母亲尚有6年阳寿，目前的病不足为虑，很快就会好。至于范先生，他的禄寿都还长着呢，将来必能高升。郡守接着又问，为何这次法事时间这么长？道士说道，我的元神上天查询后已经出了天门，正准备返回身体时，呼吁天庭放明年科举进士榜，不能随便离开，因此在天上滞留了一段时间。范仲淹听了不以为然，问道，你既然看了天榜，那么我问问你，明年状元何姓？道士回答道，姓王，其名是双字名而非单字名，且最后一个字被墨涂抹，旁边又加注一字，我站得太远看不清。 不久后，郡守母亲的病果真好了。第二年科举考试后，朝廷放进士榜，状元正是王拱辰，其名本为拱寿，因仁宗对他很有好感，故而替他改了名，把寿字涂掉，旁边加注一个辰字，和道士描述的完全相符。至此，范仲淹才相信这位道士真的有神通。看了这则记载，真是令人惊叹，世间大事皆由天注定，朝廷发榜前，天上就已经放了榜，就连状元的姓名乃至改名一事，都是在天上早都安排好了的，人间的表现只不过是在最终实现这一安排罢了。当年道士看的天榜显示的正是上天对人间科举的安排，现在人间还有一块天赐的藏字奇石，显示的却是一个涉及无数人身家性命的天意安排。2002年，贵州发现一块藏字奇石，上面有着中国共产党王这六个大字，而且王字显得更大一些。据多方权威专家实地考证，确认此乃100%纯天然形成的文字，无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这块奇石显示的信息，中国某某党王正是在告诉人们，中共的覆灭已在冥冥中早已注定。中共是一个由其众多的党团队成员所组成的组织，中共这条破船沉没了，其上的所有人也都将跟着遭受灭顶之灾。所以当中共被上天消灭之时，其所有的党团队员们也都将跟着为其陪葬，那是不是所有曾入过中共组织的人都完蛋了，没救了？不是的，上天有好生之德，藏字奇石之所以出现，就是在提醒所有曾加入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快快声明退出，用化名也行。就像一条破船在沉没前，上面的人只要登上救生艇弃船逃生就能得救一样，而那些就是执意不退出党团队的人，最终都将和中共这条破船一起沉没，成为可悲的陪葬。即使暂且撇开天意不谈，单看人心，现在中共早已是人心失禁，成为无数人厌恶调侃的对象，这样的政权怎能长久呢？希望所有曾加入中共组织的人都能顺应天意民心，退党退团退队，做出让自己将来庆幸不已的抉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